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胖子这怂货这么一叫唤，我们的心里也被他弄得忍不住有些发寒。这怂货难道就不能闭上鸟嘴吗？我们都有眼睛能看见，那棺材这东西马上要出来了，他这么嚷嚷不诚心让我们难受吗？我心里忍不住有些嘀咕，抬脚狠狠在胖子屁股上踹了一脚，说你快点起来行不，就你这鸟样一会儿大动作蹦出来你跑都跑不了。这招果然好使，胖子一听这个顿时连滚带爬从地上窜了起来。看胖子这架势，我心里阴影更深了。粽子这东西我听过没见过，但胖子作为一个常年盗墓的人，我猜他肯定是见过粽子的。能让胖子如此恐惧甚至是讳莫如深，怕是那粽子并没想象中那么好对付，并不是往嘴里塞个黑驴蹄子就能解决掉的。青衣抽出他背后那把雀斜剑，面色凝重地凝视着那青铜棺椁，沉声说道，马上就要出来了，你们的后退。他话音刚落，只听蹭的一声，那印子棺剩下三个钉子直接被崩飞了，棺材盖子顿时哐的一下被击飞，棺材里往外不断冒出阴气，浓郁的已经化气了，干脆变成一股股白烟。纵然生前忠臣良将，死后为祸人间，贫道也留你不得。青衣登时一声大喝，提着雀斜剑一下子跳到青铜椁的边缘，他面色当时就狠狠白了一下，紧接着二话不说抄起雀斜剑朝棺材里面尸体上狠狠捅了下去。因为我看不见那边情况，也就不知道这棺材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能让青衣露出那样一副表情。棺木中竟发出一道金铁交击之声，紧接着一只惨白的手臂一下子从棺木里拍在青衣的胸口上，当时打的青衣就朝我这边倒飞过来，我完全是下意识冲上去接青衣的，结果手刚刚一碰到青衣的身体，立刻有一股我根本无法抵抗的磅礴力道传了过来，我和青衣也撞在一起，真的我胸口发疼，眼冒金星，一口气连退十几步才好不容易站住，然后青衣张嘴哇的一口血吐了出来。这是我认识青衣以来第一次见他受伤，心中也是惊骇到了极点，毕竟青衣在我心中一直是无所不能的，是我认识人里面除了神秘女子之外最让我佩服的高手，眼下他竟然被一巴掌拍伤了，可见这棺材里东西到底有多么强悍，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竟然有那么大的力道。没事吧？我扶着青衣，看他面色多多少少好了一些，才终于问他，这墓里高灵芝起尸程度到底什么情况啊？起尸程度，其实啊，就是说这僵尸的级别。非尸。青衣咬牙说道，如果咱们再晚来几年的话，恐怕还收拾不了他了。非尸。我听完之后也是心里一惊，死人起尸之后浑身冒出白毛，吸食牲畜的血液，那叫白浆，也叫白煞，白浆吸食动物血液数百年会褪去白毛长出黑毛，那叫黑浆，也叫黑熊，黑浆再吸食牛羊鲜血数百年，黑毛褪去恢复人的容貌，行动的时候是一蹦一蹦的，那叫跳尸，跳尸吸食人血数百年便可化为飞尸，飞尸吞吐日月精华无惧白日，已经变成一种近乎于妖孽的存在了，动辄杀人屠城，让阳间赤地千里。飞尸再往上便是近乎魔的旱魃。我听了青衣的话之后， 已经傻眼了。棺材里面的高先知就是一具飞尸吗？而且听青衣的口气，似乎我们再过几年来，他就得直接变成旱魃。这高先知墓封得极其严实，恐怕他跑出去吸食动物人血进化到现在可能性不大。估计能变到这个地步，只有一个原因，被这怨龙帝给养的。这个时候，棺材里面的高先知已经坐了起来。飞尸果然和传说中的是一样，他的动作圆润，没有丝毫的生涩感觉，看起来跟活人简直是一般无二。等他完全站起来的时候，才终于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双惨绿惨绿的眼睛，就像黑夜里飘荡在坟头上面的鬼火一般，直勾勾地盯着我们。他的面容与活人也没什么区别，就是面色惨白，容貌与配饰壁画上那高先知一模一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想必生前也是个美男子，只不过他的脖子上却有着非常细密的针脚。我一看他的脖子，头皮就有些发麻。据史书记载，高先知是被斩首的，他现在脖子上那颗人头，怕是死后他家人属下为他脸试试缝上去的。那高先知所画的飞尸一出来便仰头狂笑了起来，声音尖锐异常可怖。旁边那具棺材的东西似乎是被高先知的声音影响，先棺盖动作更大，没过多久，只听咣的一声巨响，棺材盖子被直接掀开，一个满身红毛的东西从里面跳了出来。我的个娘哎！张金牙顿时一声惊呼，竟然是尸煞呀！尸煞！我一听也不禁瞪大了眼睛。发丘秘术里有对这个东西的记载，尸煞也是墓穴里为了防盗专门弄出这个东西。他生前也是人，只不过被大巫师下了咒，活活关进棺材里面，断气之后第七天会起尸。那时候的粽子不叫白煞而叫尸煞，因为憋着一身的怨气，所以非常厉害。他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一些达官贵人守墓的，离不开墓穴，只要在墓穴里碰到活物就会整死。不过根据我那位老祖宗的记载，会那种制作尸煞的咒语的大巫师已经非常少见了，基本上在东汉末年就已经绝迹了。当年曹操的父亲下葬的时候，曹操就想制作一个尸煞为他父亲守墓，结果寻遍中原都没有找到会这种咒语的大巫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没想到在这里我竟然亲眼见到了浑身红毛的尸煞，也不知道是该感叹我幸运还是倒霉了。这个时候一道激烈枪击声一下打动我的思路，抬头一看，罗莎那娘们竟然二话不说抄出一杆散弹枪，对着飞尸和尸煞就开火了。散弹枪近战威力极大，一枪能直接把飞尸和尸煞打飞，相当的狠，只不过却不能对对方造成什么伤害。这飞尸和尸煞的身体简直就跟钢板似的，一枪能把寻常人打成筛子的散弹枪竟只轰碎他们身上本就腐烂不堪的衣服，根本没打穿他们的身体。没用的，青衣看到这一幕不动声色皱了皱眉头，沉声喝道，对付这两个东西我得用请神术了，未免伤及你们，现在你们全部撤出去，然后去寻找十九凶坟最后一个煞气穴填上，这里这个煞气穴我来填。我有些犹豫，这两个东西都凶狠得很，把青衣留在这里合适吗？主要是把队友留下的事情我有点做不出来，总觉得这好像是在牺牲掉青衣一般，让我心里听得不舒服。虽说我不是那种义字当头的混混， 但是最起码的良知还是有的。走。金一忽然扭头瞪我一眼，沉声说道，我知道你是个不错的人，但现在不是婆婆妈妈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犹豫，不过张金牙这货倒很干脆，一把拉起身边的周静就往外面跑。罗刹一看张金牙跑了，也不再对那飞尸和尸煞开火，转身也跑。这帮人我一看有些傻眼了，这时候没有罗刹的火力牵制，那飞尸和尸煞已经朝我们这边扑了过来。
走啊！
青衣大吼了一声，一把推开我，迎着雀邪剑就迎了上去。看着已经和飞尸尸煞缠斗在一起的青衣，我咬了咬牙，招呼上黑子，几下从木门掀开的缝隙钻了出去。正起身要走，却听吴胖子在后面喊道，
小林哥别走啊，过来拉哥们一把。
我扭头一看，顿时他们无语了，这货竟然卡住了。千斤顶可是足足把木门往上顶起50公分呢、啊，就将近半米的缝隙，结果这个高度死胖子都过不来，屁股卡在木门上，死活就出不来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